好，我们接着哈，那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接着哈，刚才讲到说这个持灯火入冥室，室中皆明，明啊即消灭，就黑暗就消灭，自如是啊。所以要没有智慧啊，这个愚痴很难消灭的啊，就不会说只是寻求说三宝加持啊，然后就自然就智慧开启。那三宝加持当然其中就是包括我们假如适当的你也用心，那有甚至是引导你的思维看到自己的执着处啊，那这种当然智慧可以开展。但并不是说自己都不用动作，坐在那里人家手一摸哎就开智慧。那这个早如果是这样的话，佛也很乐意做这种事情啊，摸几下大家成佛啊，那不是更快吗？实际上不可能嘛，是啊，所以你自己的努力加上佛诸善知识的佛菩萨的引导，它才能让你真正得到智慧，你的愚痴才能断嘛。那我们看到，人有智慧，诸愚痴皆悉消灭啊。王接着哈，这个都是消灭。那王言，人智今为所在，那智在哪里呀？啊，这个智。是圆的扁的放在哪里呀？这个很有意思啊。那先演人行智以后，智便消灭，智所作者故作的意思就是智慧该现起的现起，现完了就没了，那所做的东西啊依然还在，所以就是说他的功德啊，他做下去的作用呈现的就是还留着，就是所作者故作，故作的时候依然存在存续着哈。你看他的解释待会就知道哈。那先言譬如人哈，譬如人业于火下书，火灭自续在书写下的东西，他在写的时候是不是智慧在用？那智慧我们就停了，好，我们写完了就不再动脑筋了，可是那个字还在嘛？这个智者如是有所成疑，智变相昧，其所作续在。好，那这个那智是什么啊？像我们现在很多经常都学到说，比如说我们上课我们要学技巧，我们学讲经，学很多东西。但学的是一种知末的技巧，但没有学到真实智慧。因为你以为他要的是一种法则，一种抉择能力，而不是一个死东西。因为智慧你把智慧给我，这个给不了的啊。智慧的东西它是一种，它并不是一个东西啊，它并不是一个东西啊，它是对现前的众缘的抉择啊，这种抉择它并不是有一个什么具体的东西存在啊。它这个当然这个讲法说在用的时候有，那用完的时候就没有，这其实是方便说的。如果你用的时候有，用的时候真有一个叫做智，那完了以后就没有，那变成一个是长，一个叫短。这只是方便比喻，你不要把人家智有一个字体，因为般若经讲无智亦无得，所以这种是一种现前的一种抉择，而不是说像比如说我们在观察一个境，就是在凡夫位的时候它分能跟所，其实能不可得，所亦不可得，那在分别的时候认为有能有所，绝对不是有一个固定一个体叫智在朗照的境界，不是这样的。换句话说，如果你看来讲，就是说念这里面其实因为还比较细微的，我还是用那个梦境的，梦境是不是有人在分别境界？ 但其实梦境上分别境界的时候，再单就梦来讲，是不是有梦中的人做一个客观的原立于思维于那个境界，是不是？但其实若从虚妄边长真实边来看的话，就从近的真实边来看的话，其实梦中的那种能分别的智，其实是也是妄想。那是妄想，这个睡觉的人妄想两头身的时候啊，就让它产生能跟所，是不是？所以能跟所的这种能分别跟所分别，其实从一开始我们会以为有一个字在用，其实有没有真的这东西在里面啊？我们等于依着我们的习性，分别于我们所成的分别相。我们分别我们的分别，但大的非常好。哎，这个境让它起这个心，这个心起这个境，它是两头相相互为一的，能所为一的，啊，此生彼生的。所以这个我们在起作用的时候，只是就一个因缘而生，所以就这个因缘生的时候，相对这个境的时候，我们在觉的时候就叫智。其实智本身有没有自不提？没有，所以它起的时候叫用，就用，只是它没有一个体。就像我们在分别的时候，随着我们的境界，啊，我们起这样的执着，分这样的分别，然后我们后来慢慢。起这样的分别生这样的起这样的分别生这样的境啊，这个它也一起在增上啊，那一直就是这个境，当然这里面还维系的很多东西，我很微微细细，我们不用没办法谈的一下子谈的很详细啊，就是我们现在就像我们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是不是那一个人的颠倒生出一个这样梦中的思维，思维这样梦中的境，是不是这样？所以这样的境跟他的看似在梦中里面有客观彼此，是不是能跟所？其实能有没有离开所？所有没有离开能？做梦的人他不知道能跟所是有关联的，其实都没有离开那一份自己的妄想假安里。所以这样层次的能分别，刚好面对这样层次的所分别，不是吗？啊，处在这个世间里面，同样的境，啊，同样境可以起不同的作用，啊，那其实即便同样境也是顺你的因缘，所以有的人处在这个世间，都一样同样的世间，外相是一样，但对一个解脱者，他的体会是不一样。那为什么他体会不一样，他所取得境遇不一样，是因为他的智慧他产生出来的认知不同，所以大家取这个境看似跟我们一样，其实他在认知上是不一样，就是我们不是常举那个例子，一杯水各个看的会不一样，天人的智是这样，所以他所看的这杯水现的是琉璃啊，恶鬼看的是弄血啊，畜生看的就不一样，水族的众生看的也不一样，为什么？他这个境配合他这样的分别心，就是这样对应的。所以当我们起这个境起这样的分别的时候，他有他的因缘，我们也起这样的心啊，这不是完全 无客观意义哦，有相对意义，众生众缘生出来。可是当你在认知这个境的时候，其实都没有离开你的分别心的，你会认为它的存在，其实很多东西是无自性，你是依一定是依你的分别心安立自性，你又来做种种分别的。所以智本身有没有客观以你所缘的？没有。当你起这个境起这个分别的时候，其实是也是带一个缘了啊，这带一个缘望众生的那个分别心是怎么样？它也在分别，智慧也在分别，差在哪里？一个是正确，一个是如理的，都是分别，是也是分别，智也是分别，但一个是跟一个智差在哪里？差在于他们如不如理，相不相应真如，这个就差在这里，它分别一样。所以当我们在分别起作用的时候，这个作用心起来了，它为什么？它也是跟着所缘啊，跟着所缘，然后起这个作用，因缘起来起两头，它起分别了，那因缘到了以后，这个心就停了。这个字不作用， 其实这个字本身的能力是在，只是他现在就像我现在你要我算题目我就算了，算完了完了，所以我的脑袋就不用在那里，可答案已经写出来了。这个由自觉者出来的功德力会产生作用，就是说比如说我对这个起贪，我后来用智慧觉者我不起贪，所以他的功德产生什么，他不困扰我了。有一个境困扰我，我以智慧觉者，觉者完了以后我不贪，所以他那个不贪所产生的自在是不是就在啊？我始终还是自在，因为什么？我透过智慧觉者以后，但那个觉者是透过觉者以后他就随因缘起落。其实我们应该讲说这个智慧本身就是我们的心一直在分别，就如理相应的智慧觉者，只是说我现在比如说我现在圆这个境，这个境觉者完了以后，这个智就这个地方因缘能所升起，能所灭，能所升起，能所灭，对不对？所以我的智源于贪尽这个自觉者，那这个贪尽不见了以后，我对面对嗔尽，我就这个觉者，所以我的心随时在起作用。但我在起作用的时候，我有没有一个自体在那里固定不变？不是，我的自体随境一直在生灭生灭生灭生灭生灭生灭。但世间的分别心也是生灭生灭，但差在哪里？它是染污的。那智慧是什么？它如实的。但世间的心，这种妄想心，这种愚痴智，它也是生命生命。那智慧心呢，本身也是生命生命的。但这个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是我们不但生命，还是落入这种流转。但智慧的就是它也是生命，就像佛法在看世间，是不是也是流转变化的？是啊。圣者解脱之后有没有观无常？观无常，他不会自从他解脱以后无常的变长，只是他证的果长，那份解脱极尽长。但他从开始学观无常到体证无常，他真的看到一切法诸行皆无常。他甚至看的东西还是无常啊，一样的。所以那个智随时在眼前，哎，智慧本身是不是也是随缘生灭的？但这个生灭的智慧却不随他转，是这样啊。世间人在这样的一个认知心在转的时候，他本身是什么？也随他转生染入。所以我们的智慧，这里简单来讲说，我们的智慧是随时在动的，包括我们的智慧，一切法都是什么？无常的，都是在变化的。所以智慧起作用的时候，智慧就没，智慧不是没，因为它是方便说了，只是面对这个境，这个作用完了以后，这个因缘生灭的，它就进行下一个，这样嘛。所以像你看那个八地菩萨，他就是无功用行啊。像我们现在，就算我这个事情处理完，我是不是脑袋就关机了？不是吧？我上完课，我还有智慧什么？我待会要走门出去啊。对，我现在上课用上课的智慧，我待会课停了以后，我还用我的智慧走出门啊，不然我就讲完讲的是有智慧，讲完的时候智慧关起来，然后就去撞墙。不会吧？但我现在上课的这个抉择，应这个因缘所升起的抉择，到时候这个抉择因缘停了，起另外一个抉择，所以这个叫做灭掉，懂吗？其实它随时在流动，智慧不会僵硬在那里啊，对不对？我现在跟你们上课讲完了以后，我再走出门，我还在这样跟人家上课，上课也没有了，我的智应该在抉择一个我如何走路，我怎么把那个上课的那种分别心拿来，我现在在路上这样走，当然我得的智慧是可以用，但我这种法相的抉择应该不是在待会走路用的，是不是？我上完课在这个随着法相抉择的这个因缘停了以后，停了，你们也得到那一份体会，那完了以后，我们利用我们这个抉择力运用到哪里？运用到路应该怎么走，这时候就发动成路脚怎么走，而不是嘴巴怎么讲。 啊、我待会走路的时候绝对不是哎，我自己嘴巴讲左脚右脚自己就会跑，我那时候嘴巴应该是关起来，要的是脚怎么走啊，但我嘴巴怎么讲跟我脚怎么走都不离开我的智慧啊，但前面的因缘已经落谢，新的因缘升起来，是不是这样？否则的话你的智要是说不能生不能随缘转的话，你的智慧很怪啊。好，我面对这个人讲如何降嗔法，跟这个人讲如何降贪法，那我那老师都讲降嗔法，那降贪的这都讲不出来，那个因缘落谢了，这个因缘升起来了，所以这个智慧用在这里，这时候这个因缘展现这样的分别，转到这边用这样分别，虽然整个应用智慧的应用会有作用上的差别，但本质这一份的明了是不会生灭的，也就是说开悟的正果的人不会说用了一下用了太多有点损害稍微补充一下正果不小心震一震又回复众生，不会的，他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好，那他说王言自有所成于变自灭是何等语啊，这是什么意思啊？那先言譬如人被火欲作戒啊，欲作戒啊，欲作戒火五瓶水啊，就是说因为他准备要烧，但他怕这个火灾的时候他准备五瓶的水啊，五瓶水，那到时候如果火老三燃烧起来我就用水啊把它灭掉啊。如有失火者，其人持五瓶水，水滴灭火，火灭以后，其救水人临护望得完瓶归家用火。就是说我拿五瓶水去灭火完了以后，我要想到那我灭完了我再把水收回来我再带回家，没有完了，这个因缘生灭就这样，如是因缘我起这样的作用，所以它本身是灵活的。所以如果你要讲说一切法不可得，智跟德是不是应该无智亦无德？所以其实很多道理是不是观察它法理一样啊，声闻法跟菩萨法里面有些共同的地方都一样，但问题如果要把这个智慧再透到细的时候，这就菩萨所不共的啊，菩萨他有特有的不共法啊。所以这个你看他的用啊，就是说所以智慧不是一种僵硬的，好像我们现在一朝半世闯江湖，那像我们现在碰到婚丧喜庆啊，婚丧喜乐的哎好念佛，伤的好念佛，什么的这很轻松的，哎，什么都好念佛，脑袋也不用想，其实也对了，问题被你这样一讲就怪怪的，因为他整个法的升起智的应用都没用啊，老师就用一套不应缘，这个缘起这样的分别，这样的缘起这样的分别，这样的缘起这样的分别，这个缘变了以后，这个缘就起另外一个缘，就起另外一个分别，那这个智的分别也是如此啊，所以它是一个灵活的 啊所以随缘观境的 啊立缘对境的 啊随时在抉择的 啊而不是说我今天在行的时候只观行，那在做的时候不会做了，对吧？因缘变了，他的思维是灵活的啊，整个刹那的心念是不是也在动？活即便成活，是不是思维也是活的？难道是一框框的就固定在那里吗？这一份的智慧是这一份觉察的了知，这种智慧是有，但他的认知分别心，这份与智相应的这个分别心是不是在流转的，在动的？是啊，这时候我们才能应一切境，乃至不但应一切境随境而分别，而且是在一刹那之间能做广大无边的思维，这一定是智慧非常灵活才能这样嘛。那么智慧如果定在那里，能只能分别这个不能分别那个，只能分别这个不能分别那个，整个就僵硬住了啊，没办法产生啊千眼啊，就一只眼，就千眼要无量的智慧啊。好，我们接着来看啊，那先言道人持五善心啊，消灭诸恶，亦譬如瓶水灭火啊。这时候从这个问题就转另外一个问题了，转到什么？ 那刚才是要讲字，现在变成是那五瓶水，借着五瓶水转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五善心。那就是说道人持五善心，消灭诸恶，亦譬如瓶水灭火。广言何等为五善？那些言一则性善有恶、性善、性善、有恶；二则不回境界；三则境界；四则有念会善；五则一心念道，是为五善。他这个讲法跟前面比较呼应、那其实在南传本他就是五善根啊，信、静、念、定、慧。那他这个解法就跟我们一开始这本的解法开始、就是怎么还有诚信嘛、那再过来、孝顺啊、这个就是 一开头就是、配合的这个我们这个这个说法它是比较一致的啊。然后他就诚顺孝信精进念善一心智慧啊，这个解释。那其实如果以南传本来讲的话，它是什么？它就是五善根啊。那五善根其实我想在收摄啊开合也无妨啦啊。那我们就是因为它这里重点是在讲那个以五个善，那五善根其实它是有开合上的，我不是根本上的问题的。那只是他这里讲变成有慧念善哈、那一心念道哈、一个是一心有慧精进慧念就是定慧跟定，他把顺序稍微不大一样哈、那还有就是信啊，我们叫信啊。精进啊，念定慧，这个变成他有慧念善，变成慧跟念好像合在一块去了，是不是？啊，多了一个什么？多了一个不悔精进，但多了一个戒。那在五善根里面没有特别强调戒，这里特别强调戒。那应该有定念定慧的差异，这边的念跟慧好像合在一块，啊，定一个啊，就是这样。那其实无慧，也就是说。都有开合，两个都还有收摄，只是就一般常态来讲是五善根，哎，那没关系，我们看一下啊，唯是五善，人人奉行是五善者，便得智慧，便知生及万物非常，便知苦不得自在，便知空无所有，所以这个五善根的修持啊，乃至从以境界，从这里来讲，其实它是开合，我刚才就是一样。它是一个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八正道一样的道理，你这个修法啊，我们现在整个修学佛法态度要把它拉到最现实来，拉到最现实来。好，我们要信什么？前面已经有讲过，其实这五个法前面都有不同的角度开启，那我们好好回反复思维这个五善根，前面也讲，虽然它的名相可能在翻译上有什么样的差异，我不晓得。不过就是说本质内涵都有的。所以这个五善根的修学，我们应该从戒律乃至到五善根，就当做六个法好了。这个六个法的精神，它这里有谈到什么？谈到我们如果奉持戒律，乃至戒律乃至到最后的这五善根哈。人人奉持五善者，便得智慧，便知生及万物非常。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信、静、念、定、慧的五善根的内涵是什么？要弄清楚了，对不对？那其实这，我觉得信、静、念、定、慧如果做不同的开合，其实就是八正道，也可以收摄的。那就是说，我们这个我常讲说，我们每个人都说我是修八正道，那我想想。你也讲正，我也讲正，到底谁正？正有正的原理啊，不是你讲八正道就正的，对不对？你讲你的正见，你可能是世间见，不叫佛法讲的解脱的正见啊。你讲的戒可能是外道的戒法，你不是佛教的清净戒法。你所修的正念正定，根本只是世间通世间的爱着的定，根本不是佛教的正念正定啊。所以你的戒定慧三学都是在学，但都不是正。为什么？不跟缘起相应，不跟四谛原理相应，更不跟这些佛法的究竟义相应。 那你如果有相应的话，你这个修持这个五善不断累积的话，一定会走这条路的，必然一定会走到这一条路去。所以我不是这样跟前面这个一再反复跟大家提醒的，就是说你这条修行路，如果你走对路的，应该有一定的，你要能审查。你看他这里讲啊，若能奉行是五善者，便得智慧，便知生及万物无常，也就是你会有无常观念哦，是不是？这个无常观念是从你对佛法的反复熏习的这种正确的修行的时候，你对无常的观念，那是必然的，便知啊，是不是？它有一个标准的哦，啊，便知苦不得自在，知道什么叫苦。我们这个苦就不会流到什么，因为你知道无常，所以你不会听到什么坏苦，你不会去追求坏苦，你更不可能无知以行苦。你当然知道什么叫苦，因为你既然知无常，那就是说那无常道理，这个不自在一切万物的这种非常无常的道理，你就知道苦在何处，是不是？它是不是搭在一块，道理是不是通的？这时候你就能知道什么叫做不自在，什么叫苦啊。这个道理，你在解读这种不自在的说法，就会感觉就不同了嘛。好，我们这个不自在就不会停在表层，这个不自在我们也看到那种什么无明驱动着的怎么样。你看我们看到这个镜，看到贪镜，看到可爱镜，想不贪都难，看到不可意境，想不嗔都难啊，这个还是比较明显的。看到这个色，想不执着是色，都还没有贪爱哦，没有嗔恨哦，对不对？就是见色想不执色都难，身受乃是无记受，都还在执着受。有些人在解释那个受，就讲到什么，连无记把无记受当作是一种空观境。所以对空观的解释就出现了，把这个无记受当作说我们不苦 不要执着苦乐啊，落入无记啊，在讲这个无记受，这个是以空相应，这差太远了咯，这个都不对，是这样的。哎，你连这个无记的心念起都是无常，有所定位一法可得，即便他的苦受乐受不明显，但有一个领纳，一个中容境，中容境就是非苦非乐的这个心，依然也是什么？依然也是领纳的一个法子。你会看到这是一种法子。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在修空观，这岔开来讲，有的人修空观修到最后不起心动念，那偏偏有一个，我现在有一个不起心动念，那个不还是掉入无记啊，装呆。啊，如果这个叫做解脱的话，我马上让你解脱，要不要？不过要很大供养哦，你要拿个几百万几千万，我马上让你开悟。如果你认为这叫解脱的话，拿来钱拿来，然后棍子一敲，就不苦受不乐受，又晕了。好，他说啊，下次醒来，我说你刚才讲的是这种解脱性啊，如果你还要解脱，再敲一次。这没有意义啊。但很多人，我这样讲，大家讲这个皮这个意义我们知道，但很多人修空观的时候就掉这个，不思恶不思善。那说你不思恶不思善，把你敲昏了就不思恶不思善，那不是更直接了当？所以我们叫思善思恶，思善思恶，能思所思，能看清楚它的道理在哪里，这才能跳出来。所以能思恶思善，但知道善恶的真相是什么，不知善不知，有自信善自信恶，这才对啊。你要装呆什么都不思，所以很多人这个修禅的人走到最后跑到这里啊，越修越愚痴，因为抓了一个自信见的东西，把一切智慧都完蒙蔽掉，哎，出现这个问题。好， 这个他的这样一个修持啊，便知苦不得自在，便知空无所有。这个空无所有，你看啊，我们说这个道理从这里衍生出来的离欲清净，你就知道什么叫离欲清净了吧？这个离欲清净，在就是因为他空无所有，所以欲不得生嘛，因为生要两头生嘛，对不对？可是当我要圆的这个可爱尽不可得的时候，我空无所有，我的欲没有，我就离欲清净。这时候清净是从这里来谈的，而不是那种我们现在用的同样我们常讲的例子，我们要的是镜子擦的没有灰尘，不是镜子上面涂白漆。我们现在用种种的作为来庄严，但其实都是一种执取。我执着的黑色的五蕴跟我执白色的五蕴，那还不同样五蕴，对吧？这弄清楚啊，所以真修行要弄清楚，否则的话你拿着很多白的贴你自己，黑的让你照不到东西，白的一样照不到东西啊，一样的原理啊，是不是？所以整个五善法在降伏这些烦恼，它一定会正确的佛法会导向这个方面来，是在叫八正道。所以他会从正见正思维一路上，从于持戒修定一路上到无漏慧，他的因果是这样的嘛，是不是？所以你也会很了然清楚的，就应该这样修啊。不然你有机会你多看阿含经，阿含经那个当然这是主对声闻，但整个智慧有点像，但是智慧还是活菩萨的智慧才能证懂。但你不看他这整个法里面啊，寻求加持加倍的很少，都是这样。我告诉你怎么思维，你怎么断哦，这叫加持。这个加持当然有产生，善知识守护在旁边，随时护念着你，随时用智慧用善巧，就是类似神通一样嘛。神通不谈，光智慧引导不就是加持吗？但真正就算加持也要你自己来啊。所以你看到那个阿含经里面看到都是怎么样？讲完你修，不是钱交给你我帮你消灾，没听到这个，都是我讲完了你修，我跟你要领，我引导你怎么修。所以即便佛陀那时代，佛弟子会不会起苦恼？有时候还比我们苦恼呢。你看戒律里面什么花样也有，或者就不会制定那么多戒吧。所以我常讲，就是说我们经常想啊，这个我在其他会有谈到，我们看那个阿姜茶那个师父那一本书啊，我们讲说阿姜茶这么高深，他旁边的弟子一定是怎么样，结果我们一看哦，跟我们差不多。那我们讲说哎呀，这个多庄严的阿姜茶，原来他也是禅师一个，怪招特别多。因为它是一个实际的身段，一个活生生的面对，以活生生怎么持戒定慧，怎么活生生面对贪嗔痴的嘛。所以绝对不是那种光只是坐在那很庄严就可以把烦恼降伏的啊。啊，你也不可能坐在那光听法，然后不用修，好高兴，好殊胜啊！这中间道友好清净，师父好清净，于是坐在这里不起烦恼，动正果。没有，你会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僧团，什么烦恼都有。那有的人进步的很快，有的人苦恼的这样啊，就是实态，真实的。你不用去幻想说，哎呀，我们这里都不行，人家难产如何？你去看看吧。哎，有善知识有差别，当然有，但你不要幻想说这没事，没这种事的。因为所有问题，但不是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人走到哪里都嫌东嫌西，嫌东嫌西，嫌到最后，那阿姜茶跟他讲，自己身上带着大便，然后就怪别的地方臭，臭是他自己身上跑出来，他就怪别人臭，走到哪里都是臭，臭在你身上啊。所以他的哪里不合，哪里不合，走到最后，阿姜茶说他身上有臭，要怪别的地方臭，你很有趣哦。我就一直要讨论那本书，讨论到现在，哎呀，这尽情说都还讨论不到，我看也太多事，没办法。不过这个，我花了几千块给你们的， 就是我掏自己的腰包的，我就买了。因为最主要我因为我看到那本书很有趣，因为它很现实，在一个阿姜茶的这么一个生团里面，这么怪招都有，一看到有时候觉得很好玩，那看到了也很多现实面。那这个现实面其实在我们以前出生团的几个生团里面我们也看到了，所以这种修行会很现实。所以后来修行怎么样？看自己了，在一个大团体里面你要怎么吸收养分就看你的根了、哦、啊，你不能放在那里装懒，就是吸管放到水里那总不会进来，你自己吸啊，已经做到果汁吸管插进去都送到嘴里，你还在问说它怎么没进来，你吸了很多都安排好了再过来吸，这个我没办法，要不再不行就打点滴这样而已，你总不能装死到用打点滴的方式啊，那这种也很麻烦啊，这个不能 果汁可以进去，果粒就不能进去了，对不对？果粒会卡住了，是不是？总是你还是要你吸啊。所以你看到一个修行的一个现实里面啊，看到这种东西，嗯，好。所以这里面的一个真实的东西啊，从这里一步一步一直在感应过来啊，再过来啊。那先言，譬如医师持五种药医病者家，以药引病人啊，让病人吃喝啊，病者引药得愈啊，医临护望得故药，护行治人佛啊，就是说那药都已经跟人家吃下去，然后那你再拉下来，我再带回去，不可嘛，完了。啊、他就一直用很多譬喻在讲说这个自身起啊，那因为变成是配合前面的道理，同时要讲这五个药啊，五个善根啊。王言不复妄得故药啊，啊，哎，不复妄得故药。那些言五种药者，如五善治，其医者求啊，如求道人；其病者如诸恶，愚痴者如病人。得道度世者如病人得愈啊，自所成自人度世道，人以得道自义自灭啊。哦，这我讲这个灭的意思，你要看到它是怎么样，它是一种灵活的意思啊，不是那种灭，不一定要是断灭的意思，也不是常，因为如果你讲断灭就会有常见，有常有断它是一起的。所以我们讲灭的时候，只是它的作用随因缘生灭，但这个生灭就是说，我刚才举例就是说，我的智慧，你看我现在，哎，我算数题目拿来我会算，现在题目拿掉了我没算，那没算有没有表示我就不会算？不会啊，你再拿题目来我就又再算，你题目一拿走我就不算，而不是那个智慧会灭掉。因为智慧本不可得，是这个意思啊。你用这个例子你就可以看清楚，而且有题目的时候我会算，没题目的时候我不算，不是没题目的时候不会算，不算跟不作用跟不会不同啊，对吧？嗯，大家留意啊。好，那些言譬如剑斗人把弓持剑前行，向敌以五箭射敌得胜啊，其人临护望箭归佛啊，就是说能够望箭自己跑回来啊，那再跑回来不小心又射到自己了啊，当然这不会了啊，就不小心射过去啊，他就敌人没射到自己，跑给自己的箭嘴，这个只有卡通影片里面有，这个现实没有。好，王言不护望箭。那些言五见者，人五智也。智人从智得道，如见斗得胜敌家；诸恶者如诸恶啊。道人持五善心，灭却诸恶，诸恶皆灭，善智即生啊。就说在这个，所以他这里面，我们如果要再抉择，其实是还有了。有时候因为它是一体啊，一体两面，有时候是在对峙西谈的时候会不同。比如说我们这个在我们三自性里面很有道理嘛，你看当我能如实观察染衣它的时候，是不是我的智慧不假它就自己跑出来？所以你看到、啊、 当我能持五善心灭去诸恶，诸恶皆灭，善智即生。所以这时候变成一体了，就当我开始对治恶的时候，善就生了啊。对治恶的时候，那个善就生了。当我在对治愚痴的时候，我的智慧就生了。为什么？就在这个缘起处，我就能生智慧啊。这个是就离体根源上。但在现实当中有时候很有差别，就是说其实很多话在这里所谈的是，只要你好好真实抓到这个根源，因为这是根源的东西，你就要掌握到这个五善根的核心的时候，它会引申这个清净的智慧出来。在现实当中就不差别的说明了，就不一定这样啊，因为这讲是根源体的。比如说有些东西是有恶对治恶，有些是恶不对治，对治善。好，像有些恶我们直接对治恶，那恶相无；有时候是恶不对治，对治善，哇，修善，修善起来的时候恶就对治了。好，啊，有时候它是连结，因为要看你透到多细，你透到细它就会连在一块，或者光对治的话，有一种的治标不一定治本。啊，在现实当中。在现实当中，如果不谈到理的根源，他说你光对治恶不一定要不对治恶，其实在某一也叫善的啦。但我们经常讲说，比如说我某些地方我把一些烦恼去掉了，我是马上得清净，嗯，未必啊。哎，是就像说我在某些地方我把脏的某方面脏拿掉，好，或者我某些那个病拿掉，是不是我就见就是强壮？不一定，他只会健康，或是说他没病，或是有些东西是你对治完了，在某个缓过来的意义当然可以，可是和你期待的就是说当下就能得到你所要的善法啊、哦，未必。我比如说我本来是偷，我现在不偷也不叫布施啊，对不对？嗯，布施另外一个善啊，啊偷是跟人家取啊，那说我只要不偷，是不是就布施？当然，如果从某种广大意义来讲，你布施人家的安心嘛，就说因为你不会偷了，也是一种布施。但我是从财务上来讲，你不偷人的东西，跟你布施、没有直接关系吧？哎，但有些在法体上，就在根源上就会产生连结。为什么？执着在此处，破此执着，解脱在此处。这是从法体上来，它是如此的。好，那再过来我们看哈，人从善智得啊，得成度世道者啊，常在不灭哦。你看这里面，我们经常有人在讲说如来藏，好像如来藏得罪谁了一样。你看，连《声闻经》也讲常在不灭，他讲常在不灭。为什么声闻人讲常在不灭可以，我们也讲常在不灭这常见，这不是讲他？他反过来，我就在了解真如来藏的时候要弄清楚。我们一般都会两头，都掉入两头。我常讲就是成佛当然不会流转了、哦、对，这个我们可以接受。成佛之后有没有存在？你说没存在，那成佛就没了，你也不敢说吧？好，是不是？你也不敢说成佛又等于是消失不见了，那不是断见吗？好，那我们要讲说成佛法身常在，其实就是在破你的法身断灭的意思。为什么离诸生灭方便安立，叫做常住不灭？那我并不是就因此认为有一个叫做实体的常住不灭啊。这个其实你要讲，我们现在因为众生喜欢两头生，要么常要么断，要么断要么常，就是这样。但其实如果你离开常见，你就知道离开断见。所以我们要这样讲说，我们现在世间生灭，当我们离开生灭的时候，这份智慧不随世间假象流转的， 这时候我们讲常住不灭的意思，并不一定啊，说我讲常就要掉入世间的执着，我讲断讲灭就一定要断灭，不一定啊。结果如我可以，世间人要么常要么断，但佛法也可以讲常跟断，却不会落入常见断见。简单这意思就这样，世间人执着常见断见，为什么？他只有法，但我们若了解法性的真相的时候，我们方便就某个相对待叫断，生死已断。那我们讲说常住不灭，对，从法性极尽性来讲常住不灭，那我讲的常跟断跟你讲跟常跟断用词一样，意义不同啊。所以我们不了解这个常断的意涵，只要讲常就是真常，讲断就要断灭，谁是这样啊？不了解的讲常若常见，讲断是断见，了解的话讲常亦无妨，讲断亦无妨。佛就说了，我不以世间争，是世间人跟我争啊！我讲我也可以，讲无我也可以，是你要执着，你执着的讲无我也过失啊，不执着的讲我也可以啊，常乐我净不是吗？涅槃常乐我净，是不是这样？所以重点不是语言本身有什么问题，是理解智慧有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常将常在不灭，最主要是我们讲的是不再落入生死流转的生灭妄想里面的这一份清净，不一定要落入有一个常体的常在不灭，是那一份不再随境流转。就像我们现在就好像说我们大人很脑筋很清楚，但今天你家里有五个小孩子，一个是小学一年级，一个是二年级三年级甚至五年级的，你面对不同的小孩子跟他们讲什么不同的故事，讲完了以后你就讲说你怎么变来变去，我是变来变去脑袋都清楚的啊，我跟小孩子一年级讲的时候我还是清楚的啊，跟二年级讲也清楚的啊，我虽然面对不同的讲不同的故事做不同的施舍教育，其实始终有一个不变的智慧，不是吗？我讲的是那个不变，不是说我如果固定的，那我跟小孩子一年级讲的就不会跟第二年级讲了，我必须随境生灭，对不对？但在这个生灭当中，我的觉者智慧始终是一如的，是不是这个道理？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常在不灭，你看从善至得度四道者，就是跨越三界轮转的人，我不在三界流转，这叫做常在不灭。这不一定要跟我讲到的一定什么常见自信见，不会啊。王言善哉，王言如人得道后世不复生者，后临复根苦佛。这个人得道的时候还会苦啊，那些言或有根苦者，或有不根苦者，就是根苦，根就是会变动啊，那就是苦受的意思啊。有没有苦啊？有没有苦受？他说那些人有的有苦，有的没有，有的有，有的没有。他说王言根苦不根可，苦云何啊？到底什么？怎么得道者还会苦啊？会哦。你认为正阿罗汉的会不会感冒？啊，请问正阿罗汉有没有吃饭？吃啊，对不对？正阿罗汉有没有睡觉？为什么要睡？也可以不睡。那因为阿罗汉也有很多种啊，会解脱、去解脱，各种解脱的状况不同，基本上超他的智慧烦恼这个相互，但他所得的神通力也不大一样。好，那就从这里来讲说，诶，你解脱者会不会感冒？不是，我们要讲说有人啊，看到人家修行人生重病，这一定没修，会不会？所以我们现在以后生重病就这样，阿罗汉都会生重病啊。 所以你我是不是阿罗汉我不说，你当然不是的，不用讲，看你那个样子。对，不过这个绝对不是从生病里面来看的，绝对不是从生病来看的。他这里讲也有苦受的，也有苦，为什么？好，这个因为看他的因缘。好，不过他怎么想？那先言啊，身根苦耳，心亦不根苦。身有苦，心无苦。啊，所以说有些人得到的时候，随他得到的状况不一样，他的苦受也会不一样。但他一旦得到的人，心不苦，心不苦。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来。